人人都在走路，有人说往东好，有人说往西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路有康庄大道，也有崎岖小径，有路可走，总比走投无路要好。人只怕走冤枉路或穷途末路，走了一辈子，竟然发现走的是一条绝路，那真是白费光阴，老大徒伤悲。多马当了主耶稣3年多的门徒，仍然充满困惑和不信。他不知道主耶稣往哪里去，他也不知道何处是人生真正的归途。他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非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才信得下去。为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会如此的艰难？对于自己身后的大事，与其徘徊犹豫，不如早做选择。但要踏上信仰之路前，心中的困惑该如何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请听圣经的记载。这段圣经的背景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主耶稣和门徒聚集，在吃完了临别的晚餐后，主耶稣对着忧心忡忡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再一段圣经呢，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特别向门徒显现。门徒们非常害怕，以为所看到的是主耶稣的魂。主耶稣先向他们问安，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在圣经的另外一段呢，又记载到，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指头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多马是主耶稣所亲自拣选的门徒，他的为人坦率真诚，喜欢发问 和一切都要讲证据才行。他对信仰的态度是看不见绝对不信，除非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他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否则一概不信。当然信仰是人生大事，马虎不得。如果人云亦云，随便接受啊，那岂不是迷信，岂不是盲从？主耶稣对多疑的多马非但没有拒绝，反而是清清楚楚地向他显现，明明白白地给他解答。所以说，凡是真诚的疑惑者，凡是真正寻求真理的，凡是不固执己见的，主耶稣都要向他显现，必使他看见耶稣是他的救主，必使他能从心灵的深处向主耶稣呼喊说：我的主，我的神。信仰呢，是人生历程中无可避免的必经之路，信仰也是人生方向的指标，信仰更是有关自己身后去向的大事。所以与其犹豫不定，不如早做抉择。人生面对两条路，一条是相信上帝，一条是不信上帝。到底要走哪一条才好呢？有人认为信上帝比较好，也有人认为不信也无所谓。所以人到底要不要信呢？真是见仁见智，叫人感到莫衷一是。人生的道路有时是康庄大道，走起来是通行无阻，有时是崎岖不平，险象环生。所以走在上面的时候要步步为营，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人生的道路有时呢，更是悬崖峭壁，要战战兢兢地走才行，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但人生不怕路途艰难，只怕走投无路；不怕路途遥远，只怕穷途末路。人生更怕的是选择了一条路，走了大半辈子，到头来才发现此路不通啊，此路不通，那真是白让光阴蹉跎，冤枉一世，最后只能落到老大徒伤悲的下场。人生仅此一回啊，就是人生只能活一次啊，真是怕走错了路。但是人生的正路到底在哪里呢？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就是人生的道路。所以不论你是谁，不论你是贫穷富贵，不论你是快乐忧愁，不论你是哪行哪业，你都可以选择走上信耶稣的这条路。这条道路高过你本来所走的道路。走在这条道路上，可能你仍旧贫穷，但却使你人生充满了喜乐。可能你仍有困难，但你却能时时经历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有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向导，他会一路引领着你向前迈进。这条路有一个肯定的方向，这条路有一种超然的境界，这条路就是耶稣基督。当多马问主耶稣那条路到底在哪里和通往何处的时候，主耶稣就清楚明白地说道：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是说，耶稣就是这一条人生应该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是通到天家，通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的这句话就解开了我们人生最大的疑难，就是我们走了一辈子，最后我们会到哪里去呢？如果人死后仍有灵魂，仍然存在的话， 人应该会到哪里去呢？如果真有天堂地狱的话，人应该如何选择正确的道路呢？亲爱的朋友，如今答案何等的明确，人死后是有归宿的。如果人要回到天家，归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主耶稣就是这一条唯一的道路。只要我们肯信他，我们必能借主耶稣安返天家，回到天父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是站在一个信仰之路的起点上，你想不想走上信耶稣回天家的永生之路呢？这条路是越走越好，越走越明，越走越有把握。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永活之路。多玛实在问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问题。我们都愿意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将来和美满的归宿。如今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那就是主耶稣是我们唯一回天家得永生的道路。亲爱的朋友，你当然知道，要建一条有用的道路是要花很大的代价的。世界上伟大的公路、铁路都要经过专家的设计，工人的血汗，昂贵的费用，逐鹿的工具和积年累月的施工才能完成。那主耶稣这一条是我们能通向天家的道路，是花下什么样的代价才建成的呢？乃是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用他所流出的宝血为代价，并以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建筑而成的。主耶稣他以十字架的死来完成这条通天的道路，这是上帝对我们人最奇妙的救恩。但为什么主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和从死里复活，才能够为我们完成这一条得永生回天家的道路呢？这两个问题的确带给我们很大的困惑，因为只凭人的智慧是无论如何呢也让人想不通的。所以许多人呢对于非信耶稣才能上天堂得永生的信仰实在是接受不了，也信不下去。关于这一点呢，多马正是所有困惑人的代表。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特别向门徒显现，证明自己正如圣经所说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真实。可惜主耶稣这回显现的时候，多马呢并不在场，所以当大家告诉他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根本无法相信。他不信地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并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困惑，正如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今天请你信耶稣的时候，最让你困惑、最让你信不下去的，还不是主耶稣的死，倒是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你会想，死是一定的，人一定会死，但真有复活这回事吗？你也会像多马一样，除非我亲眼看到、亲手摸过、亲自证明，我才会信，否则我怎么能信得下去呢？好，现在请你看看主耶稣。主耶稣他能体谅多马的要求，所以八天之后呢，在门窗都关闭的情况下，主耶稣又来到他们当中，并亲自邀请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探入我的肋旁。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知道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他知道多马的困惑，所以他特别向多马显现。接着主耶稣就指出，永生是应该用信心来接受的，所以主耶稣对多马说， 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一个人要走上得永生回天家的路，是要用信心来开始的。总要信。事实也告诉我们，越是遥远的路程，越要我们用更大的信心才能上路。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如果你坐一般的公共汽车，只是在你所住的城里呢来来往往，你不需要有多大的信心。但是呢，要你穿州过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你就需要有一点信心才能上路。好，那如果是要你出国坐飞机的话，你又没坐过飞机，你又没出过国的话，那恐怕呢要你有更大的信心才行了。那至于说呢，要你坐火箭送你到别的星球去的话，那恐怕你的信心呢得非常非常的大呀，你才敢坐上火箭朝着那无边无际的太空飞去。好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是比坐火箭到别的星球要更严肃更伟大不知多少倍的事。我们所说的是你只要信主耶稣，把你自己交给他，他就能够带你超越生死的界限，带你进入到永恒的天家里去。你说这需要多大的信心？主耶稣为了能使我们信得下去，为了能使我们放胆地相信他，他特别从死里复活给我们看。主耶稣他的复活就是一个凭据，让我们知道他真是可信的，他能够带我们出死入生，从这个世界过渡到永恒的天家，他就是这一条通天的路。所以主耶稣以他自己复活的事实叫我们不要疑惑，总要信。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信主耶稣复活了呢？因为我们都会死，死呢是人生最无可奈何的事，死更是人生最痛苦最害怕的事。可是死是一个事实，因此人都有一个盼望，那就是如果有人能使人从死里复活得永生的话，那那个人就是世界人类真正的救主，人一定要信他。但非常可惜，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不少伟人，可是他们并不能解决人类死亡和复活的问题。直到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来了，他宣告他是生命的主，他说我就是生命，我来要使人得生命，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怎么复活，信我的人也要怎样复活。啊，这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宣告，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人敢做这样的宣告，谁敢？因为这是必须应验的和让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就在这一天，主耶稣不但复活了，他还显给门徒们看，后来又显给500多人看。主耶稣还亲自在门徒眼前吃了一片烧鱼，证明他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此回主耶稣又叫多马来摸摸他手上的钉痕和肋旁被长枪所刺的伤痕。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可以用事实来证明的。这种摆在眼前的事实，多马只能从内心里呼叫出来，我的主，我的神呢，我的主，我的神。这是真真正正的信下去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从此人只要肯信他，人只要借着他所完成的十架救赎，就能回到天父那里去了。多马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之后，他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信或不信的问题了，而是肯不肯相信的问题了。你看多马 他毫不犹豫地从内心中相信并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在这一天，多马已经从一个困惑者变成一位信仰者了。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主耶稣复活了，当时好多人看见了他升天之后，他的门徒就成为他复活的见证人，并且将事实的经过忠实地记录在圣经中。2000年后的今天，你我虽然不能用肉眼看见复活的基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圣经中的话语，用信心来相信他的复活。我们可以用信心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在今天，凡是肯用心灵来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福分，这就是永生。这真是何等简便的救恩。对于这一条主耶稣已经完成并且使你得永生的路，对你而言是否仍有困惑呢？亲爱的朋友，这是关乎你永生和永死的大事，你千万轻忽不得。也许你仍然在犹豫，真的有天堂地狱吗？人真的有灵魂吗？人死后真有审判吗？人信耶稣真能复活吗？我难道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得永生？我不信耶稣行不行？我现在不是也过得去啊？我努力奋斗工作，我好好做人，我养家活口，我不作奸犯科，这不就行了吗？我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当然了，我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了之后就算是有上帝有审判，上帝也不见得会审判我吧，因为我都是凭良心行事为人呢。那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只要我肯知过能改，这也不就行了吗？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位耶稣来救我呢？为什么他要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呢？我做人每年都立心志向，我每日都三省吾身，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社会上比我坏的人可多了，所以就算是有天堂地狱，那像我这种人，上帝他总不好意思把我关进地狱里去吧。好，以上这些话呢，是不是也是你的想法？我以前呢，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对要不要信耶稣啊，我实在是觉得呢，不是很必要的事。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信嘛，就别信得太迷；不信嘛，也别完全拒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呢去听听道，或看看宗教书籍，再不然呢就和别人辩论辩论，就如此这般呢过了好多年。但是总有几个困扰啊在我心中打转。第一呢，就是关于这个罪恶的问题。这当然呢是别人的罪啊伤害到我的时候，使我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我才会感到啊这个罪也是很可恶的。就像我看到别人所犯的那些罪啊，比如他们撒谎，他们恶意中伤人，他们表面上呢装的是道貌岸然，实际上呢是男盗女娼，这个时候我就感到罪啊实在是一件可恶的东西。但慢慢的我却发现呢，我也是一个活在罪里的人呢、啊。我的罪过呢也使一些人受到伤害，而且有些伤害呢是我无法弥补的。到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坦白地承认，我也是一个罪人。那其次呢，就是关于人死后啊有没有报应的问题。我想如果人死后没有审判没有报应的话， 那么为什么人做了亏心事之后会有良心不安的感觉呢？为什么人一想到死后呢，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呢？为什么圣经对于死、对于审判、对于地狱之火讲得那么清楚和实在呢？而且是一点也不笼统含糊。又为什么好多人呢，在死的时候都是带着愧疚、不安，甚至是惊恐而死呢？好，除了是罪和死的问题之外呢，第三就是关于人生的虚空。世俗的享乐呢，实在是非常短暂。在你欢乐之后呢，你反而会觉得更虚空、更失落。年轻的时候能满足你的那些东西，到了你中年之后，你会发现呢，已经全无兴趣了。人生真正的满足到底是什么呢？心灵的安息要到何处寻得呢？这三个问题，这三个困扰，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来敲敲我的心门，但一忙的时候也就忘了，可是一静下来呢，它又会袭上我的心头。这就迫使我渐渐地考虑要不要真的信主耶稣了。但真信耶稣到底要怎么信呢？真正的信了耶稣之后，我又会损失些什么呢？和我会得到些什么呢？感谢主，主耶稣说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你只需要大胆的来支取便可以了。首先呢，我发现要搞清楚的便是信耶稣是迷信呢，还是真实的信。如果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在信什么，那便是迷信，信得迷迷糊糊的也是迷信。那对自己所信的对象不清楚的，那就更是迷信了。所以我不想迷信，我想真的信。后来我在圣经中知道，上帝对人的信是看得非常严肃的。上帝对人的信是看得非常严肃的。圣经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圣经还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原来上帝要赏赐那些肯信、肯寻求他的人。原来上帝呢，是叫人信的有实底，是叫人信的有确据。这个时候我恍然大悟了，我明白了，只有对上帝的信才是真信。因为我们信主耶稣会信的有实底啊，有实底就是不虚浮的啊，是脚踏实地的站在这个上面。我们信主耶稣就会信的有确据，确据呢就是有东西能够抓在你手里面，不是虚无缥缈的。所以信主耶稣不是一个凭空想出来的东西，信耶稣是一种生命中能够拥有、能够掌握的东西。慢慢的我经历到什么是真实的信耶稣了。首先，真实的信耶稣呢，是不能够只用你的头脑，不能够只用你的理性的。头脑和理性呢，只是信主耶稣的辅助工具，不是首要的。20世纪呢，是科学时代，一切呢，都要用脑子来思想，用理性来衡量。凡是通不过脑子和理性的东西呢，就不能接受，或起码呢，要先存疑。这是一个讲科学的时代，凡是通不过科学试验的就不能接受，也不能相信。这种科学精神呢，对研究自然科学是非常正确， 但要把这一套办法拿到信仰上来呢，那就完全不管用了。因为上帝啊，不是能够放在试管中化验出来的，信心呢，在天平上呢，也称不出重量来的。今天科学所触及的范围啊，充其量也仅能达到物质的部分，物质之外的部分呢，科学就涂炭无奈了。但人类啊，竟会傻到以为科学和理性啊，就是宇宙的一切。你想想，宇宙中还有感情啊，还有意境啊，还有文艺啊，还有美学啊，这些都不是属于自然科学所能研究的范围。但我们人竟然愚蠢到啊，拿科学和理性来评定啊，那根本不是物质的上帝和信仰。你想想，当你在欣赏文艺的时候，我们能够只用科学和理性吗？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我们看着画中的行云流水、竹林小径，我们会在欣赏之中啊，不知不觉的仿佛自己已经进入到画中的境界了。我们已经呢，可以漫步在竹林小径之中，我们脚下踏着片片的竹叶。这个时候，美术馆的日光灯啊，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你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这就是一种意境啊。你一定呢有过这样的经验，意境呢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科学和理性呢绝对触及不到意境，所以你呢绝不会因此就否定有意境这回事。第二，真实的信主耶稣啊，是不能只用你的感情的。因为信耶稣啊，不是感情的寄托和发泄，信仰中啊是有感情的成分。当圣灵的启发临到你的时候，你会有感动。但是如果呢，你只凭着感情的冲动和刺激啊，那并不能够使你真正的信主耶稣。当然，有些人呢是在伤心失意的时候信了主耶稣，但这主要的呢，是人在伤痛中啊，看见了自己是何等的无能无助，体会到自己的不可靠，因此愿意谦卑下来，打开自己的心，接受主耶稣。人如果只用感情来相信主耶稣的话呢，人会在难处过去或事过境迁之后啊，把主耶稣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他只是把主耶稣呢当作麻醉剂来使用。第三呢，真实的信主耶稣啊，不是能只凭意志来决定的。你也许听人说过啊，信主耶稣啊，只要你肯信就行了，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信。当然了，上帝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我们自己可以呢做选择下决定，但是单凭自己所下的决定是经不起考验的。主耶稣说过，这样的信呢，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到有一天，当你为了主耶稣要遭受到患难或面临逼迫的时候，你就会放弃信仰了。好，那什么是真实的信呢？真实的信耶稣啊，是包括了理性的探求、感情的激动和意志的抉择。但如果呢，你只是用这三样，你是不能够真实的信耶稣的。那真实的信耶稣是要用什么来信呢？真实的信耶稣是要用你的心灵来信，用你的心灵来信。因为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拜上帝的就是要和上帝接触啊。人要和上帝接触呢，人必须用心灵才行。因为上帝是灵，上帝不是物质。圣经告诉我们，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啊，他将他自己的气吹在我们人里面，所以我们人成了有灵的活人。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上帝所吹的这口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灵的活人。 人凭着这个灵呢，可以和上帝接触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心灵，心灵呢，是在你整个人的最深之处。人的心灵会时常使人感到人生很虚空和不满足，同时人对自己的何去何从也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迷惘。这种虚空和迷惘是世上的物质、金钱、学问、享乐、哲学、宗教都没有办法满足和解决的。一般人呢，就称这种情形呢，为心灵的空虚。心灵的空虚，其实这就是上帝呼召你的一个信号。除此之外呢，在你的心灵中呢，还有一种良知的作用，就是你会对自己所做的错事啊，和所犯的罪过呢，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啊，会有一种压力，好像千斤重担一样啊，压在你心灵里面，这就使你的心里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这种情形呢，你挥也挥不去，赶也赶不走。有人会用种种的方法来贿赂良心，来丧尽天良。但是当你遇到大病大灾的时候呢，它又会再度出现的。这个我们叫良心发现，这是上帝啊对你最后的警告。所以我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好，如此的心灵空虚，如此的心灵不安，就迫使你呢向上帝呼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毫无办法，你的理性解释不了了，你的感情也用不上了，你的意志也毫无能耐了。你开始承认你靠自己是无法解决了，这是你多么盼望有一位大能的主宰来救你。你愿意在这位大能的主宰面前呢俯伏下来，你会严肃地向他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请你来帮助我。这个时候你不是在用你的理性来思考了，你也不是在利用你的感情来发泄了，你更不是用你的意志来下决心。这个时候你是用你的心灵，用你整个人来到上帝面前。这就正如多马对复活的主耶稣毫不掩饰地说，也不理会别人如何看法，他呼叫道，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这是多马将他整个人扑向主耶稣，这就是真实的相信了。亲爱的朋友，上帝爱你，上帝今天呢就要接纳你。主耶稣正向你伸出他钉痕的双手，主耶稣是特别为你而来的。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亲爱的朋友，是上帝自己愿意来救你，他亲自以主耶稣的身份来拯救你。圣经上说，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圣经又说，你们当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的死已经代替了你本来该受的刑罚。你要得着主耶稣，你只需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你本来是上帝所造的，但是你远离了他。圣经说，我们如同远离父亲流浪在外的浪子，我们已经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我们真是走投无路了。如果再继续的漂流下去的话，我们必定要进入灭亡之中。当上帝锁定最后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带着自己所犯的罪进到永火的地狱里去。但有一天，浪子明白了他自己所面对的结局，他觉悟了，他急速地踏上归程。浪子回到父家，向父亲认罪。亲爱的朋友，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救恩，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主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为我们铺好了回天家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一生所犯的罪，本来会带给我们灭亡的。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每个人若按照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本应灭亡。那什么是上帝的慈爱呢？那便是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主耶稣来代替我们受罚，主耶稣来代替我们受死。所以今天凡是肯接受他这一份代赎救恩的，便不用再为自己的罪来受罚受死了。不但如此，主耶稣他更从死里复活出来，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主，死亡并不能胜过他。主耶稣他突破了死亡，他从死亡里出来了。从此凡相信他的人，不但罪得赦免，不但不至灭亡，反而要得到主耶稣所赐的永生。这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是上帝的生命，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凡是肯接受主耶稣的人，就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接受主耶稣，你就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无论任何人，只要你一信主耶稣，你一接受他到你里面，你便有了永生，你便成了上帝的儿女，你便能够回到天家。亲爱的朋友，你还有什么困惑吗？来吧，来信主耶稣吧。现在你要求主耶稣光照你，叫你看见你的虚空，看见你的罪。你把所看见的罪向主耶稣一一承认，求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可以这样向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主耶稣啊，求你进到我里面，做我的主。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我把我自己完全交托给你，我奉你的名求，阿门。 亲爱的朋友，你用你的信心这样向主耶稣呼求了吗？只要你的心是向着主，只要你是从内心里向主一呼求，你就得救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事。主耶稣曾对多马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让我如此的称呼你，因为你已经信了主耶稣，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终于呢走上了信仰之路，继续前进吧。主耶稣必一路引领你。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我要问你，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是的，主耶稣现在在你里面，他永不会离开你，谁也不能把你从他手中夺走。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是的，在你离开世界之后，你会到耶稣那里，就是到天家，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是何其短暂，信主耶稣是你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你走对了，你就进入了上帝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了主耶稣，首先你要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所以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其次是你要时时向天父上帝祷告，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你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你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再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同时也要邀请他们相信主耶稣。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求主引领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纯正圣经真理的教会。在教会中，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主耶稣再来。Ooh.